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啊。这话谁说的？不知道吧？这是《红灯记》里的著名的台词，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说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革命以后，中国的集权制度崩盘，国家立刻陷入了军阀割据。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了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是以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为首的，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直系呢是以冯国璋为首的，英美人支持，奉系就是张作霖，少帅张学良他爹号称东北王，还有山西的晋系阎锡山，西南的滇系，广西的桂系等等，这些人都在列强的操纵下尔虞我诈，甚至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比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这些战争使得百姓的生活极为痛苦，民不聊生，有家有业的都没钱生活，那没家没业的出家人那就可想而知了，那更是没辙。没辙怎么办呢？就得开始卖庙里的产业。过去寺庙都比较有钱，太平盛世的时候，达官显贵、乡绅地主这帮人呢，都会往庙里捐钱供养。乱世了，就没人捐了，钱花完了，庙里的和尚就只能琢磨着卖庙产吃饭，看看有什么能换钱的东西。这一卖东西，就有了咱今儿说的这故事。故事发生在山西，山西洪洞县的霍山脚下，有一座始建于东汉建和年间的寺庙。这庙一开始叫巨卢舍寺，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候被焚毁。唐朝大历四年，就是公元769年，汾阳王郭子仪奏请重建重修，建好后给改名叫广圣寺了，这一直叫到了今天，今天还叫这名字。这广圣寺命运多舛，自打唐朝建好以后，又多次因为地震、灭佛等天灾人祸被毁坏。咱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去看到广圣寺，最早的遗存基本上都是元代大德九年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后的样子了。这广圣寺在中国古代寺庙里名气挺大，今天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刚才讲的历史悠久的这个原因外，还因为这庙里有很多宝贝，这宝贝还不止一个，有仨，号称广圣三绝。头一样，这宝贝个头就比较大，一去广圣寺就能看到，这是一座13层高的琉璃做的佛塔，全身用黄、绿、蓝三彩琉璃装饰，阳光一照，光彩折射斑斓，所以这塔名就叫飞鸿塔，彩虹的虹。这塔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直到嘉靖六年才合间竣工，前后用了10多年。它是目前全国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琉璃宝塔，里面还供奉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子，我们熟知的83版的《西游记》中，扫塔遍奇冤那集就是取景于此塔。广圣寺这第二样宝贝更珍贵，不过现在去广圣寺是看不到的，要想看得去国家图书馆或者山西省博物院去看。它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 并称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它就是著名的赵城金藏。之所以叫赵城金藏，就是因为它发现于赵城的广胜寺，刊刻于金代的黄统年间。它是目前保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的孤本，全世界只此一部，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这第三样宝贝就是广胜寺里的壁画了。我们先说说这壁画。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它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历史非常久远。汉唐以后，中国壁画的发展就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时候的壁画主要在佛教洞窟和墓葬中应用。佛教洞窟首推敦煌莫高窟。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的造型、风格的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中飞天的形象一度成为经典。那墓葬中的壁画呢？墓葬中会有壁画的几乎都是达官显贵或者是皇家的高级大墓，比如我们唐代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辽圣宗、辽兴宗的坟墓，以及宣化的张世清墓，都是墓葬壁画的杰出代表。壁画不能拿笔直接想往墙上画就往墙上画，绘制之前要把画壁的墙面特殊的处理一下，粗泥里要掺上一些草叶呀、棕麻呀，防止墙面开裂，然后就要逐层上细泥、石灰浆等，目的是让墙面尽可能变得细腻好画，最后再等墙面干燥以后，拿着笔蘸上各种颜色的矿物颜料进行绘制，利用矿物颜料画出来的壁画颜色浓艳纯正，经久不衰。壁画由于是建筑物的附属部分，人工直接用手绘于墙壁之上，一旦建筑年久失修，壁画也就随之损毁。再有就是气候环境对壁画影响非常大，潮湿的时候壁画就不容易保存，所以南方几百年以上的壁画就比北方少很多。广胜寺地处山西，气候相对干燥，因此庙里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壁画。刚才说过了，广胜寺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是元代大德九年的秋天，所以留下来的壁画绝大部分都是元代的作品，在早之前呢，都已经损毁无存了。这批珍贵的元代壁画，一直到上世纪初都还保存完整。不过很可惜，现在去广胜寺只能看见其中保留下来的很小的一部分了。更多的广胜寺壁画精品，早就不在广胜寺了，房子、墙壁都在，画在上面的壁画却不见了，那它去哪儿了呢？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跑到了地球那边的美国去了。其中一幅最著名的药师经变图，经变的意思就是佛经的另一种不使用文字变化的表现。药师经变就是药师经用图画表现的意思。这幅壁画现在就被陈列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大厅里，去参观的观众肯定都有印象，大部分人都愿意在这里拍照留念，它可以算是大都会标志性的展品。这幅壁画就是出自广胜寺的下寺。广胜寺在当时是个大庙，当年皇家敕建的嘛，有一部分在山上，称之为上寺， 有一部分在山下称之为下寺，咱们说的这药师经变壁画原本的位置就在下寺后大殿的西壁。这幅壁画有多大呢？据现在测量，总长有 15.2 米，通高有 7.52 米，加起来一共有100多平方米，刚好占满整个大殿的西山墙。壁画正中央描绘的是药师琉璃光佛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药师琉璃光佛面相慈祥圆润，仪态庄严，左手抚膝，右手结印，与通常看到的手捧药钵的药师佛形象不同。结印说的是佛像的手势，专业称之为手印。每尊佛结的手印都不一样，所以明白的人到寺庙里一看就知道这是阿弥陀佛，这是药师琉璃光佛，这是释迦牟尼佛。一般常见的佛的手印啊，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简单的稍微普及一下，学会了就可以跟别人去显摆，人家一定特别佩服你。第一个叫禅定印，双手放在腹前，右手置于左手之上，两拇指相接啊，这就是佛陀入于禅定时所结的手印。第二个叫无畏印，又叫施无畏印，右手向上举于胸前，手指自然舒展，手掌向外，这手印表示了佛为救济众生的大慈心愿，无所畏惧。第三个叫语愿印，又叫施愿印，左手向下自然伸直，指端下垂，手掌向外，表示佛菩萨能给众生满足愿望，具有慈悲之意。所以语愿印往往跟刚才讲的无畏印配合出现。第四个是说法印，一般右手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或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展，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这手势就好比是说掐指计数一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明白了吧？最后还有一个叫降魔印，又叫触地印，以右手附于右膝，指头触地，以表示降服众魔。这五种手印，禅定、无畏、语愿、说法、降魔，统称为释迦五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手印，咱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回头还接着说这药师经变壁画。中国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的原因有一部分是被列强掠夺的，比如圆明园中的大量珍宝，还有一部分是人家花钱买走的。这药师经变的壁画就是让人家给买走的，还真不是抢劫的。过去啊，文物保护意识没有这么强烈，赶上战争灾年，有人愿意花钱买，卖完了换饭吃，还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呢。咱一开始就讲上世纪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广胜寺也是僧人四散，愈加颓废，由于多年未加修缮，很多建筑都摇摇欲坠，但寺庙和地方政府都无能为力。1928年的一天，几个美国人来到了山西，看到了广胜寺下寺大殿内的壁画非常精美，就特别的喜欢，上来就问我们能不能花钱买走。一开始跟庙里的僧人一说，大家都很惊讶，说这画在墙上画着呢，就算您想买我们也没法卖呀，您怎么拿呀？再说这大殿都好几百年了，我们不能为了把画卖给你把这殿拆了吧，再惊扰了佛菩萨。这几个美国人是真心的想买这壁画，说只要你卖啊，我们就有办法把这画接下来， 还不用把大殿给拆了，更不会惊扰了里面的佛菩萨。最后好说歹说，又想办法联络当地的官员和士绅们商议，广胜寺住持真达决定以1600银元出售给这美国人，其中就包含了这幅珍贵的药师经变图。这住持真达认为，与其等大殿坍塌，壁画随之损坏，还不如舍画保殿。所以他卖完壁画以后，不但不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儿，而他认为这件卖壁画修寺庙是个义举，值得表扬称颂。他还特意勒石记功，把出售壁画的经过都记录了下来。这碑有名，叫重修广胜下寺佛庙祭碑。我可以给大家念一段，大家听听。山下佛庙建筑，日久倾塌不堪，远近游者不免触目伤心。一人频欲修葺，则因巨资莫愁而止，去岁由远客至，言佛殿必会，博古者雅号之，价可值千余金。这僧人真达呢，即邀请当地的绅士估价出售。众议以为修庙无资啊，是多年之憾，舍此不图，势必强请相毁，同归于尽。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受得银洋1600元，不足以募金补助之。甭管这住持真达做的对还是不对，咱也得感谢啊，他把这事儿刻在了碑上，给我们记录下来。要不然咱上哪儿知道这故事呢？这几个美国人费劲巴拉的，好不容易把这壁画切成块弄了下来，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又辗转到了民国时期最大的国际古董商卢芹斋手里。这人的名字就叫卢芹斋啊，听着像个古玩店的名儿。就是经过他的一手策划，这些支离破碎的壁画漂洋过海运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后大殿东壁的赤圣光佛佛绘图被纳尔逊博物馆买下。1933年博物馆开馆时，陈列在博物馆特设的中国庙宇之内，直至今日。咱们这回说的后大殿西壁的药师经变图，到了美国呢又辗转了多年，最后才到了收藏家塞克勒手里。塞克勒是美国精神病学的专家、企业家、慈善家，他很喜欢中国艺术品，购买了大量的文物，同时他还捐建了很多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用以展出中国的艺术品。北京大学就有一座塞克勒博物馆，就是他捐的。塞克勒买的时候，这幅药师经变图壁画都是以一块一块装在箱子里的，那看着就是一堆土块啊。由于条件有限，无法修复，塞克勒呢就想把它全部捐献给博物馆，希望专家能帮他修复并展出。1964年，塞克勒以其母亲的名义将这幅元代的药师经变图壁画捐献给了大都会博物馆。经过专业团队的修复拼装以后，这幅从广胜寺墙上剥下来、漂泊了几十年的珍贵壁画，终于再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我第一次去大都会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站在这幅药师经变图前，第一个感受就是震撼，源自它超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心里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喜呢，是因为我在大洋彼岸看到了它；悲呢， 是我怎么在这儿看到了他？为什么不是在山西广胜寺下寺的后大殿的西墙上呢？但如果在这儿看不见他，也许就真的永远看不见他了。最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弘一法师的一句话，叫悲心交集。这也正好是我们每个人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这幅壁画时候的感受。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